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至八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他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读经到此。
大家早上好，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有没有人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啊？我相信一定都很喜欢。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给我们勉励的话。你看哈，这一段话呢，基本上是三个吩咐，马上跟着三个应许。主耶稣答应我们，他吩咐我们要去祈求、寻找、叩门，马上紧跟着呢，就是三个应许。而且主耶稣讲的，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爽直的、很利落的、很直接的，不拖泥带水？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某些人啊，他要给你一些礼物呢，他很舍不得的，他要答应你一件事情呢，他有时候要拖泥带水的。这个古代就有这样的人了，古代我们历史上都知道的一位人物，响叮当的人物啊，他叫项羽，听过吗？项羽跟刘邦那时候两个一起把秦朝给灭掉了啊，以后呢变成楚汉相争，就是刘邦跟这个项羽相争。那项羽是西楚霸王，哇，他打起仗来啊，没有人打得过他了。整个历史上面，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就是顶呱呱的一个响叮当的人物，别人看他，自己都是这个小的国王、小的将军，不敢正面看他了。到这个地步，都只敢呢伏在地上，因为他太厉害了。可是呢，项羽有一个弱点，项羽就是舍不得他底下的这些将军们啊，这些兵士们立了战功，按道理讲论功行赏，要封给他一个某一个将军的这个名号，结果呢，他磕了那个官印，磕了将军印，自己抓在手上玩，很舍不得，很舍不得论功行赏来奖励他的部下。这是他历史上记录下来，太史公记录下来一个人格上、人性上的一个大的弱点啊。你知道主耶稣呢，他给我们的吩咐也很简短，祈求、寻找、叩门。他马上给的应许呢，也很利落的、痛快，马上就说，祈求的你们就必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哇，大家都会很喜欢这一段简短的话。这一段话记在哪里啊？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马太第五、第六、第七这三章，我们把它整个整合起来，我们说是登山宝训。主耶稣讲登山宝训可能不止一次，里面的内容有些地方也重述的讲过了啊，好像你要找同样类似的这一段经文，你可以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也是讲到有关于祷告。讲完了之后，他就提到了同样的应许、同样的吩咐、同样的应许。那我们来翻到这个 路加福音十一章啊，也稍微读一下，因为我等会我会用到路加福音这里面的后面的一小段的经文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一到十三节。好，我们现在在荧幕上面已经打出来了。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段是主导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这个要往前再跑，好不好？到第十三节为止，来，从第五节这边呢，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啊，请借给我三个饼。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行路来，到了我这里，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摆上。啊，我没有办法给他准备一些食物来款待他，来让他充饥。怎么办呢？他到了他的邻舍那边去敲门，请给三个饼。那个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了，门已经关了，孩子们呢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那主耶稣就继续的教导门徒，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底下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用的这一段经文。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接下来还有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所以同样的一段经文，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主耶稣重复的教导，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很宝贵，很重要，很宝贵。不单单是门徒们应当知道，在众百姓们面前呢，主耶稣也不吝惜的，也不吝啬，好像要把这个东西藏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太宝贵了，所以要有更多的人能够领受，能够知道。这里面告诉我们呢，主耶稣他提到了祈求、寻找、叩门。其实你知道，这三个宝贵的这个吩咐啊，其实跟我们人的地位是息息相关的。怎么讲啊？我们打这样的一个比方啊，可能我们听过，可能我们也问过啊，到底人与一般的这些活物、一般的生物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小的时候可能会想过，长大读这个比较属于哲学的这种课程也会想过，想到我们的信仰、人的地位、人的尊贵、人的荣耀，我们也会想这样的问题啊，是不是？我们与其他所有的活物、其他的生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对不对？上帝创造我们呢，是把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赋予给我们的，只有人才有的。那一般的这个历世历代的读书人呢，他们想破头，他们不见得能够明白，能够真正抓到这个宝贵的真理，所以呢就想出很多很多从观察从经验里面累积出来的他们的心得。所以西方说啊，亚里士多德说，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人会什么？人会去思考的，人有什么？有理智，有悟性的，这个也很准确了，这个也很对的啊。人有悟性，那么我们东方呢？我们东方啊，这个孟子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其实人跟禽兽啊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严格来讲啊，我们与禽兽大概没有太大的差别啊，我们唯一一点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良心，人有良心啊。所以有的人从人有理智有悟性，从这个角度来分别来区分人与动物。东方我们的这个雅圣，这孔子是至圣，孟子是雅圣，雅雅君的雅，第二啊，他从良心良知这种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好像特别上学堂去学你才知道的，从小我们与生俱来里面就有那种良心良知良能，他从这个角度来分。那我今天提供给大家另外一个思的思考的这个内容方向，祈求寻找叩门，其实就是人与动物区隔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野。怎么讲哈？你有没有看过其他的动物会像人一样在那边祈求呢？动物会去寻找，寻找些什么？可能寻找它的同伴。猫生了一窝小猫，它可能会去保护，去寻找它的小猫，但是它不会去寻找它存在的意义，它活在这世上的意义。为什么它要去吃啊？为什么它要去捉老鼠？它要去思考这个意义，它不会的。人唯一的活物会去向永恒呢发出他的呐喊，发出他的疑问，他要去寻求去，他要去祈祷去，这是一种宗教的情操，一种敬拜性，人性里面的敬拜性的一种发扬，其他的生物没有的，只有人有。你说人会群居，很多动物也会群居，人有好像某种的这种各种的人际的关系，动物当中也有，所以人跟动物从很多方面来社会性呢从这种群居，从它的这种生理上的需要啊，食吃东西，色需要的这种性，这方面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会去祈求，我们会去寻找，我们会去叩门。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都有这个天性，与生俱来我们有这样的人性在我们里面，可惜的是我们祈求不知道向谁来祈求，很多人不知道祈求啊他要向谁来祈求，要去寻找他不知道真正有价值的。好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有一些会过去的， 会坏掉的，好像你要吃东西，找东西吃，找东西吃了，我们也知道，你再这个准备的妥当，把它保存的好啊，它总有一个期限，赏味期啊，这个看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加了太多的防腐剂啊，那可以赏味期很长，但是你吃下去，对你的身，对你的身体，你自己的赏这个赏味期就短了啊。这个食物啊，总有一天要坏掉的，所以主耶稣讲说，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世上的食物劳力，要为什么？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啊，是不是？主耶稣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你要去追求的东西呢，如果存留不住，就比较等次要低一点的。我们要寻求的是什么？那存留得住的，那个存留得住的，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寻求的那个方向。所以祈求的对象是谁，很多人不知道，虽然有这么宝贵的吩咐跟应许，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用。祈求你一定要有一个祈求的对象，这个对象决定了你所祈求的价值。我再讲一遍哈，你祈求的对象才决定你祈求的这个举动，你祈求的这样的心意啊，它的价值。怎么讲哈？有的人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就是自己的升官，自己的发达啊，自己的飞黄腾达。有的人祈求这个，有的人祈求呢，祈求能够来真正成为一个人才，造福百姓，来发明，来创作，两个一比啊，高下立判，你说是不是？你祈求的对象，你寻找的方向，就决定了你祈求、你寻找的那个价值。所以主耶稣这里吩咐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其实它里面紧接着它要提醒我们，我们这祈求的对象，你要先弄清楚你祈求向谁来祈求，你寻找的方向，你寻找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是寻找那些会过得去的、存留不住的，那就没有价值了，你带不走的。啊，我以前听一个这个基督徒做见证，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科学家，他搞那种放射性的那种医学方面的。他有一天自己呢到医院里面去，病得很重啊。为什么？因为他会过敏，他吃错药，人吃错药会造成身体里面的反应过敏，所以他的那个血小板急剧的下降。血小板急剧下降，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伤不得，不能够受伤，流血它就不容易止住，最担心的就是里面内出血。所以那个到了医院，他是身体是很好，但是因为过敏的关系带来了这个血小板的问题，就变成一个重病患，所以把他固定在这个床上，怕他乱动，也不准他下床啊，就把他固定在这个床上面。这个时候他自己是搞医学的，所以他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暗号。他突然听到医院广播里面播报说 Dr. Reid R-E-D Reid 红啊 Dr. Reid Dr. Reid Calling Dr. Reid 叫这个红医生，其实没有红医生，那是他们医院里面的一个暗号。那个暗号就是有地方失火了，有地方失火了，因为你在医院里面你不能够广播说失火了，那糟糕了，那病人什么看病那个看护大家乱跑乱，这个就会一团乱了，越乱越糟了。所以他们有暗号，只让医护人员知道说某个地方起火了，火患，大家要开始要行动，要注意，而且呢要静悄悄的行动。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面，他听得懂啊，别人听不懂，所以别人还是躺在这个床上等着，等着医生，等着护士，他们不知道的，但是他知道，他想糟糕了，我的动不了，我动不了了，失火了。他这个时候一面做见证，还一面打趣啊，他说病人穿的那个服装啊没有口袋的，我不晓得大家新加坡这边是怎么样啊，有的地方呢病人的这个衣服了没有口袋的，我想也有道理，没有口袋的，因为你要一天到晚去做检查，照 X-ray 或 MRI， 你看里面装东西很麻烦的，所以是没有口袋的。他就想，我想要带一点东西在我的口，跟着我一起过去的话，假如失火了，我要过去的话，我都带不过去耶，因为我里面没有口袋，我身上没有口袋啊。他是打趣的这样讲啊，其实你口袋一大堆你也带不过去，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你在地上积攒财宝再多呢，有贼来偷，有虫来咬，会被蛀掉，会什么？会贬值掉，会朽坏掉，带不过去的。所以只有什么？只有懂得奉献的人，周济穷人，愿意与人分享的，那你积攒财宝在天，这是天与地之间的金融汇兑啊。我们当中有学金融的，我们谈汇兑啊，怎么从地汇到天上去，主耶稣也给我们管道的哈。好，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他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祈求的对象，我们寻找的方向，我们还要有胆量。什么胆量？去叩门。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胆量去叩门呢？因为主耶稣他这里给了我们很宝贵的吩咐。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么宝贵的应许，这么宝贵的吩咐，这么宝贵的应许，我要怎么用？好东西给了我们，你不知道用太可惜了。有的人领受了这个宝贵的应许啊，结果呢听完就走了。像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最后最后他提到的，他说那个不是聪明人啊，聪明的人是听了之后呢起而行，那个是聪明人。好像建造房子呢，根基打在磐石上，大家记得吗？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结尾啊。第七章的结尾呢，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哈哈，我们有这么宝贵的吩咐跟应许，要知道怎么去用它去。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我们要怎么来用它。圣经上面，我只跟诸位分享三个重点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要去求，你要去祈求，去寻找，凭着什么？一定要有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熟悉吗？人非有信，就不能怎么样？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啊。我们呢，到上帝跟前来的人，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信有上帝，一定要信神，而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求。其实雅各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开始他也这样提醒我们，因为有的人呢是三心二意的求。三心二意的求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海里面那个，你坐在那个小的那个独木舟，你在那个河流上面呢，起起伏伏的，波浪一来了，起起伏伏的。三心二意，心怀二意的，在我们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不行。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什么？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他想要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吗？那得不着。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是我们要有信心求。你说我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从主耶稣来。为什么？这句话，这一段话是主耶稣自己亲口吩咐的，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主耶稣亲口讲的啊，当然我不是说圣经上主耶稣亲口讲的排在前面，使徒保罗、雅各、约翰讲的排在后面啊，没有这个意思。圣经上的话都是上帝圣灵默示感动写下来的，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话，使徒保罗所讲的，记录在圣经里的，约翰、彼得、雅各，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启示的真道啊，都一样。不过呢，这一段登山宝训里面的话，主耶稣亲口教导，而且还不止一次教导，更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是有根据的。你去祈求，你去寻找，你去叩门，有没有根据？有根据，因为是主的话，上帝的启示，使我们有这个信心，知道我们要向谁来祈求，向天父上帝来祈求，要寻求他的心意，要寻求他的教训，要寻求他的吩咐，能够有胆量向主来张口。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呢，是这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呢，讲什么呢？讲要勤持迫切的求。那个意思啊，是告诉我们要能够很真诚的，真正是发自肺腑心肠的啊，真正有需要，真正从内心里面，不是有些人好像我们所讲的哈，这俗话讲，哎，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或者像主耶稣他教导门徒，他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祷告啊，有的时候祷告呢重重复复，喃喃自语啊，我们会有这样的毛病呢。就在那个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就在教导有关于祷告的这一个段落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你们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因为有的人以为啊，一直不停的讲，一直不停的讲啊，我就会得着了啊，不是的。勤持迫切，真正很真诚的来求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雅各呢，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过，他有一句话不太容易去解释的，在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三节，他说你们呢，你们不求，所以你们得不着了，但是你们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你们妄求，不是真诚的来求， 不是真是情辞迫切很真诚的来。圣经上面有关于祷告的对比，祷告的教导很多，很值得我们好好来把它好好研读整理归纳啊，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祷告的生活啊。祷告啊，严格来讲我刚刚讲的是我们人性里面的天生就有的，很可惜的是很少人去用，包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呢有这个宝贝，可是我们不知道去用它。有很多人用了误用、滥用、妄用啊。圣经上面也给我们这样的例子，大家记得吗？主耶稣啊有一次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啊，把法利赛人还有一个税吏两个人做对比。这在哪里啊？在路加福音第18章里面，大家记得吗？我一讲大家一定记得了。这个税吏堂而皇之到圣殿的正中间啊，在大厅那边正中间，他就开始高声祷告了。他说，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每一个礼拜我进食两次，我该奉献的十分之一我都奉献，我也很守节期，照着这个律法的吩咐来做，而且呢我也不偷盗，我也不勒索啊，我也不犯奸淫，而且呢我不像那个。他指的那一个呢是税吏，大家记得吗？有这么样一段对比啊，主耶稣所给的对比啊，太生动活泼了，太鲜明了。他说这个人祷告呢自言自语，上帝啊我感谢你。他感谢什么呢？因为我不像别人。祷告有这样祷告法的，你看法利赛人他这样祷告，我不像别人，我不勒索，我没有去行不义的事，我也没有犯奸淫，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等等等等。结果那个税吏呢站在角落头，他感觉到他不配，没有这个颜面好像来朝见上帝，他站在角落头，在那边低着头，连抬起来都他都感到啊、不好意思了，他都感到自己好像不配了。他低着头在那边讲，垂着胸啊，他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了，对比了。就是祷告呢，我们一定是真正很真诚的，不要像法利赛人呢来邀功来报告。这个法利赛人他来向上帝报告，哎，他报告什么？报告这个他忘掉他自己的身份，他不但在上帝面前报告，他还来控告，哎，我不像那个。所以在上帝面前他的祷告啊，一方面报告抬他自己，另外一方面控告贬低别人，这哪里是祷告，是吧？所以很好的宝贵的上帝给我们的吩咐跟我们的应许，有的人不用，有的人滥用误用，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好好珍惜他主给我们的，要有信心求，要很真诚的发自肺腑的真正的知道我们向着谁来求，该求些什么。第三个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要有恒切祷告，要有坚持下来的。这个其实也在举一个比喻啊，也在主耶稣的比喻的教导里面，在路加福音18章前面第一段，大家回去可以来找。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11章，路加福音第11章啊，其实在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也讲了， 马太福音第七章，因为我们只读了第七、第八节了。你如果从第十一节来看的话，基本上跟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的第十三节是一样的。不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呢，讲的比较详细。他讲到什么？他说你们虽然不好，是肉在这个在今世肉身上是做父亲的，儿女到我们跟前来向我们求，我们也知道要拿好的东西给他们，更何况天父呢？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好的东西给我们？是什么东西啊？圣灵，是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有信心求，我们要很真诚的来求，不妄求，我们要恒切的求。你说我怎么样能够真正持守住信心，很真诚不妄求的，很真诚的来求，又能够很持续坚持下去？因为你要有信心，我们要有我们要有圣灵，我们要有圣灵保惠师，天父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圣灵保惠师，使我们得救，因为他使我们被圣灵所生，重生，被圣灵生，把救恩给我们，圣灵把我们带到主的跟前，使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路程上面，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他一直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提供援手给我们，提醒我们，安慰我们，坚固我们，引领我们。天父上帝把最好的、更好的给我们，圣灵。有了圣灵，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呢，对准真正的对象。有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我们都有，基督徒都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怎能够有权柄称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同都得着这个应许的，儿子的灵给我们，不是奴仆的灵。奴仆的灵我们还会害怕，儿子的灵我们能够向天父上帝说阿爸 Father， 阿爸父，是不是？圣灵使我们真正知道祈求的对象，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妄求，知道我们该寻求的内容，寻求的方向。圣灵使我们有胆量，使我们有胆量真正来叩门，向上帝大大的张口。诸位，我要结束今天的这一段讲道。我结束之前，我们借用这个机会，其实来稍微浏览一下登山宝训。你知道主耶稣讲登山宝训，其实它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我们所不足，我们所没有，我们所缺乏的，甚至我们都没有察觉到的那些圣徒的品格，灵性的那种根基，灵性的那种支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原来一无所有，原来很可能只有那么一丁点而已。这些是我们应当祈求寻找的。有哪些呢？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譬如说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讲八福， 他说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灵里面贫穷的人，虚心的人，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虚心吗？我们灵里面贫穷吗？你可能，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总以为自己还蛮有本事的，蛮有这个内容的啊。有的人会学自以为，你看我这个做事经验累积很丰富，人见得多，事情经历的广，读的书读的也很多，就觉得自己里面很有料啊。结果像瓶子拿起来，哐哐哐哐哐，这个会叮铃哐啷响的，就表示说只有半瓶，对不对？就真正满的话，就不会响，空的也当然也不会响啊。很多时候我们呢，大概都是半吊子、半瓶的啊，所以拿起来叮铃哐啷的，看起来也好像有料。主耶稣讲，心里灵里面贫穷的，这是你的一个觉悟的话，就是你所寻求、你祈求、你寻找的一个目标了。要如何真正使我们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灵里面贫穷的？主耶稣他也讲，我不一一的讲，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我挑着讲。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什么福啊？我们能够见上帝，我们能够见到上帝。请问你的心清吗？你的心清洁吗？你的心真正像这边能够见得着上帝的吗？能够必得见上帝，这表示说清心、虚心都是我们应当要祈求的。主耶稣他也讲啊，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哇，那个后果很严重的。如果我们的义不能够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它的结果影响是什么？不能够进天国。哇，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很严肃的事情，表示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有这样的省察，是不是有这样的觉悟啊？我们应当要因信称义，而后呢有圣洁的追求，要在凡我们所行的事上都能够这个纯一清洁、守洁心清的在主的面前。不是说我们真正凭着我们的行为能够达到那个义的标准，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是，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这种省察、这种觉悟。你真正知道主给我们的吩咐是要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吩咐、上帝的诫命，我们不能够轻忽，要努力照着去行的。圣经里面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呢，他也提到，他提到什么？提到说你们不要忧虑啊，不要为这个世上吃什么穿什么这个方面的忧虑，你们要什么？要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些呢都会加给你们。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正我们在生活态度上的一个考验，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是不是把这主这方面的命令、这方面的吩咐啊当一回事，很在乎、很诚恳的在这方面来省察自己，知道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做不到，还没有做到， 有心可能没有这个能力，这就成为我们应当到主面前去祈求、去寻找、去叩门的项目。所以你把登山宝训，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的话，把登山宝训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浏览，把里面的一些重点再把它整理一下，就可以摆在我们今天所讲的祈求、寻找、叩门的这个项目底下，是我们大家的功课。我们要去祈求，我们要去寻找，我们要去叩门，因为主的吩咐太宝贵。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要我们能够照着去行去。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点都不疑惑，不心怀二意，而是能够持定主你所给我们那宝贵的应许，也让我们从肺腑心肠、内心很真诚的向主来发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不妄求，不用重复的话语，也不标榜自己，而是知道自己在主的面前，恩主我们不配，但我们领受了你给我们那白白的恩典，要知道凭着信到主的跟前。我们也更求主能够激励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来激励我们，提醒我们，也坚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恒切恒长的祷告祈求，好叫主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好叫主你的应许能够印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